天涯寻法，名山红泉，有道是沙山明音彻四方，月牙红泉碧波荡，山泉连袂演大戏，彰显神秀似海洋。鸣沙山和月牙泉位于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东起莫高窟，西至党河口，长约40公里，宽20公里，高度平均100米左右。沙山不但高大，而且在风力的作用下不时发出鸣响，所以叫做鸣沙山。沙山被风吹成各种形状，甚至有棱有角。沙子很细，分红、黄、白、黑、蓝5个颜色。而那红清泉形如弯月，所以叫做月牙泉。让人们非常疑惑的是，偌大的沙山却无法将小小的泉水掩埋，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玄机？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与鸣沙山和月牙泉有关的历史，和两个人在这里寻法的故事。鸣沙山和月牙泉这种地质表现，按专家的说法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其实这种地质奇观的形成与神的造化直接相关。在人间表面上，当初在青藏高原隆起时，阻挡了印度洋的水汽北上，这里距离太平洋又很远，所以这里的气候逐渐干燥，加上后来人为因素大大加速了这里的沙漠化进程。沙漠在人间是萧条与死亡的代名词，那泉水就是生机的象征。虽然死亡时刻威胁着生机，但就是泯灭不了。此时人们会想到神的无量慈悲。看看月牙泉和鸣沙山所处的环境，就会明白这一点。上天的安排也是如此。当初神在安排人间环境的时候，充分考虑了人的状态。当人们因为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之后，所处的自然环境就变得不好，人生存起来就会越发的艰难，沙漠这种死亡的象征也就出现了。同时也是在东西方设立一种文化与文明交流上的障碍，人们只有克服这些之后，才能达到相互沟通的效果，这也是人间相生相克的理所至。一位很高境界的正神掌管鸣沙山，这位正神的历史很长很长，下面简单说一说。这位正神原本是在一个境界中一座湖中仙岛中的石头，这块石头不是很大，固定下来也就3米见方左右。在天界虽然是块石头，但也都是神，具备着非凡的灵性。在这个湖泊中有一只非常美丽灵巧的小鸟，经常在这块石头上玩耍嬉戏，这块石头也跟它一起玩。用人的思维觉得，一只鸟跟一块石头能有什么玩的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天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小鸟身体固定下来看似乎很小，其实它很有神通。有一次石头说，你带我去你飞过的最远的地方看看好吗？小鸟说，
那好吧。
于是石头自行起来落在小鸟的背上，小鸟拖着石头飞到了它曾经飞过的最远的地方。那是一片奇异的树林，树木长得都很高大， 每一株树木的叶子都很大，而且颜色多样，还会相互变化。其实连叶子的形状也都会变化。树林里有很多飞鸟和走兽，这里坐着一位神仙，这位神仙看到这个树林中会发生一些问题，他过来解决这些问题。当他看到小鸟背着石头出现的时候，觉得它们那么可爱，那么有趣儿。于是这位神仙就用手摸了一下石头，在石头上就出现了五种颜色。神仙对他俩说，
你们还想不想去更有意思的地方啊？
他俩都说，
那是当然想去呀。
那位神仙用手一托小鸟和石头，就把他们送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衡量神仙以什么形体展现的地方，用句更直白的话来说，这里是封神之地。也就是说，衡量一个神以什么样的形体、智慧和威德等等展现在苍宇之中的地方。因为神的形体和威德不是终身制，神做得更好，那有更高的威德和表现；如果做得不好，那就会降低层次，形体和威德与智慧等等也不能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会有一个衡量标准。只是这种衡量一般情况下自有那一层的护法天神来管理，护法天神也不是一个，在一个大的境界中也是一类生命的组合，这类生命自然有他们对应的境界范围，这与一般境界的神所在的地方是截然不同的。石头和小鸟阴差阳错就来到了这地方。刚到的时候，这里的护法神都有些吃惊，因为这个地方一般神是不让来的，甚至神都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这个大境界最高的那位护法神说，
既然他们能来这里，那肯定有其因缘，来到这里也不能白来。
于是让其他的神查看他们从前的经历和集聚在他们身上的各种神的因素。那些神查看完毕之后，就跟最高境界的护法神做了汇报。护法神说，
那你们就成为神的样子吧，脱离开石头和小鸟的形象。虽然你们在你们那个境界也是神，也可以变化成各种神的形象，但你们的本相是石头和小鸟。这回你们本相是神，愿意变成石头和小鸟，那是你们变化所致。不但如此，你们因为有着无私的状态和其他因缘所致，你们被赋予了更高的能力与智慧，自然你们想去和能去的地方都比当小鸟和石头的时候远得多，高得多。记住，这一切都是为以后你们要承担的责任做准备。
那位神在说的过程中，石头和小鸟的形象都变成我们看到的神的模样了。还没等他俩反应过来，有一位护法说，
你们谢过之后就回去吧。
他俩谢过这里的神，然后回到了原来的境界中。按说这一来一往时间不算有多长，可是当他们回到原来境界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怎么变得有些苍老了呢？一切都有衰败之感。因为他们的归来具有了非凡的智慧，于是在这里可以算作重整乾坤。经过他们用神通一弄，这里比原来他们以石头和小鸟的身份出现的时候还要好，还要纯净。这样又经过很长的时间，这里又出现了败坏和变异，但此时他们再努力似乎也无济于事。后来他们发现自身似乎能力也受越来越大的限制，这究竟是怎么了？他们带着疑问四处寻访，
可是所到之处也几乎都是这样。众神面对这种情况都束手无策。面对苍宇和众神与众生出现的这种局面，很多的神都流下了慈悲的泪水。也许他们此时真的感受到有心无力是什么滋味。这样的状态又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个境界的很多地方都出现发乌发黑的状态了，这是彻底消失的前兆。众神都明白，一场大劫就在眼前。有一天，他俩把这个境界一定层次的神召集在一起，向更高层次敬拜。不一会儿，更高境界的神下来了，看到他们的境遇，表示似乎能力也有限。因为神都很慈悲，于是加入向更高境界的神敬拜的行列。又过了一段时间，更高境界的神又出现了，看到这一幕，似乎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几位神也加入敬拜的行列，最终来了一位更高境界的神。这位神看到他们，笑着说，其实我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们这里的问题，但是我遇到了伟大的创世主神，这位神正好要下走，从根本上解决宇宙和众生不纯的问题，过一阶段就会到你们这个境界中来，你们就做好迎接的准备。这个境界的神和几位来自不同的更高境界的神都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因为大家太高兴了，一起欢呼。作为神而言，无形中都运用了神通，那么这个境界真的是山欢海啸，震动力非常的大，自然惊动了这里的海龙王。这位海龙王是一条金龙，守护这里的海已经有漫长的时间了。当众神的欢呼引起大海的震动的时候，海龙王让手下查看出现了什么情况。因为他知道这个境界中在漫长的岁月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类事情，肯定是要有大事发生。手下出外查看一番之后回来报告，海龙王一听，心想，我也不能落下，于是一方面派手下紧盯着外面的动向，这还不够，自己变作一个小孩模样的神紧跟着那两位神。此时小鸟神早已成为一位美丽的女神模样，女神看到海龙王变得小孩，心里暗笑，
你这点小伎俩就想瞒过我们。
但是女神也理解他，就假装不知，继续和男神张罗着迎接创世主神的事情。